川普化身催收员，关税大限8月1号。川普说对铜征收 50% 关税，药物税缓刑一年。3000亿美财长下关税 KPI， 中共心慌慌，直播卖楼等于泄密。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利大法案签署之后，川普总统立即化身为美国催费专员，昨日刚被国家发了一堆缴费通知单，今日又发出了缴费提醒。他在真相社会上发文说，关税将在2025年8月1号起开始征收，这个日期未有任何的变更，亦不会有任何的变更。换句话说，所有的款项将从2025年8月1号起到期应缴，不会授予任何延期。之前川普总统将关税实施日期推迟到8月初，实际上为贸易伙伴的谈判提供了延长时间，但是今天他的态度变得严厉，就是他不会对提高入口美国商品的关税实施限期提供任何延长了。承诺的新税率一定会在8月初生效。他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在未来几日发出更多信函，对一些国家征收 60% 或 70% 的关税，将向欧盟发送一封单方面设定关税税率的信函。他说，我们大概还有两日就会给他们寄信。虽然欧洲国家现在对我们非常友善，但是川普对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数字服务税以及影响美国科技公司的罚款仍感到不满。川普总统说，我只想给你们知道，一封信就意味着一项协议。礼拜一发送的关税通知基本上维持了川普总统之前表示的税率。如果谈判未达成协议，各国将面临这些税率。日本和南韩被征收 25% 的关税，南非为 30%， 而老挝和缅甸则被征收 40% 的关税。此外，他今天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计划对铜征收 50% 的关税，作为即将推出的一系列行业关税的一部分。同时他亦表示，将提供药物制造商至少一年的时间，在对其入口产品征收关税前将业务转移到美国。他说，在那个之后，如果他们必须将药物或其他物品入口到美国，将会被征收非常高的关税，比如 200%。 今天川普的强硬态度说明了什么呢？潜台词就是，兄弟，今年的纳粮进贡是一分亦不能够少，美军的军费就等着关税收入来填补了，再亦没有 taco 了。亦就是说，川普亦没有临阵退缩了。这个不是我说的，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今天的内阁会议上说的。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关税收入将达到约1000亿美元，而且主要关税要到第二季度才开始征收，所以我们预计到今年年底，这数字可能会远远超过3000亿美元。听不听到呢？3000亿，就是今年的关税收入 KPI， 不是目标，是关键绩效指标啊。哪个的协议签得迟，哪个就可能要为最后差的关税收入埋单，不达标的部分都是你的。大家估下，大概率这个最后兜底的会是哪个呢？源自大自然的矩阵，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中国大陆最近离谱的事情特别多，今天我们先讲一个人在家里面随从天上来的事情。7月5号，中共国安部突然发布了一个处置案例，就是说某商家在短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海景房，结果不小心将军港当背景，在2.5个月内直播几十次，每次持续几个小时， 持续暴露了中共军舰的动态。这个吓亲了中共国安部，说是国安部收到了举报。于是火速出动锁定涉事商户，不仅关停直播活动，删除短片，还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置，还要求港口周边的什么酒店、民宿都贴上禁止拍照、禁止非无人机的标志。中共的行动表面上是保护军事机密，简直是草木皆兵的教科书案例。首先，这个新闻本身就已经够荒谬了。直播的海景房屋能够暴露什么惊天大秘密呢？军港的位置又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共每一艘军舰的动态，美国情报机构在卫星图上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要知道伊朗核设施地下挖了几深，什么结构都能够知道，美军的情报能力还需要靠看个网友直播来收集吗？大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亦是精准地讽刺，太搞笑了，草木皆兵，这个低估美国实力，还是故意制造惊人的气氛呢？给你轻松一下，在看第二个新闻，中共央行7月2号突然宣布，从8月1号起，现金买黄金、钻石等贵重的物品超过10万人民币就得登记。谁来登记呢？商户。新规要求，凡是客户单匹或一日内累积用现金购买贵金属和宝石超过10万元，从业机构必须在交易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反洗黑钱监测分析中心提交大额交易报告。新规还要求从业机构了解你的客户，根据客户的特征和交易性质，洗黑钱风险情况进行调查。美国经济学者王俊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说，第一个原因是反洗黑钱和反激进的融资原因，打击犯罪活动的一个关系。第二个是抑制资本外流和逃避监管的要求。第三个就是他有个反腐，防止有些腐败资金外流境外的一个手段。中共当局针对贵金属相关的反洗黑钱监管已经持续多年，但是依然拦阻巨额资金外流海外。这次规定推出后，亦引发网民质疑，那许家印又为什么可以搞到这么多的钱去外国呢？上千上万上亿的钱没有人管，我们这帮打工仔只是几千几万的都要上报，现金不给买，插卡有上限，入钱就没有上限。这两个新闻好像是两回事，一个是央行管制黄金现金交易，一个是国安部捉直播暴露军港。但是有一个非常类似的细节，一个是收到举报叫停了海景房的直播，一个是被商家监视客户，被中共做眼线。他们怕的不是直播的本身，而是怕任何不受控制的信息流出，而管制黄金交易则是暴露了对资本外流和经济崩溃的恐惧，所以要控制、控制再控制。从金融到信息，中共恨不得将每个中国人的行为都锁住。这个是什么逻辑呢？这个是全民皆敌的逻辑，就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危机感，一个经济摇摇欲坠、内心恐惧的政权。所以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中共危机的自白书，不单止没能够隐瞒问题，反而好像是中共向中国人大叫我们好惊。可能人家网友真的只是想直播卖楼，中共担心网友是指路党的，结果用力过猛，自己变成了大路党。大路党，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字眼呢？我们来上个历史课，清朝末年的八国联军之役，有没有听过呢？这个是发生在清朝光绪26年，公元1900年，当时清廷因为支持义和团对外国使馆、传教士和基督徒的攻击，向英、美、法、德、俄、日、澳、意八国宣战，导致八国组成联军，以保护侨民为名进军北京。清廷的统治在这个时期已极度腐败， 加上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赔偿，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很多中国人对清廷的统治感到绝望，尤其是北方农民和城市的居民，长期遭受清军义和团的掠夺和打压。清廷宣战之后，东南地区的督府，比如李鸿章、袁世凯等，违抗朝廷命令，与列强达成东南互保协议，就是我保持中立。而部分中国人则选择和联军合作，成为指路人。根据八国联军目击记、俄国战地记者记录，在联军从天津进军北京的路上，沿途村庄的农民主动向联军提供清军部署的情报。还有记载显示，部分中国人组成了所谓的大路党，为联军提供向导、情报收集、物资运输等服务，甚至参与攻城战。例如英国军中的威海人组成的军团战功卓越，还被英国女王授勋，之后被派往香港和南非做警察。今日中共的两国动作是以现代方式呼应了这个历史，黄金交易新规暴露了走资危机和经济不稳，直播事件则显示了中共对信息的病态控制，两者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暴露了政权的脆弱。大家觉得中共的这个举措是稳不住的局面，还是在危机的恐惧和错误的决策行动中加速达到终点呢？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川普总统今日明确提出8月1号的截止日期，对商界来说是个大好事。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经济顾问委员会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美国进口的商品价格有所下降，而且自2月份以来，进口商品价格的下降速度快于整体商品的价格。报告分析了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这个指标是美联储和金融市场最密切关注的通胀指标，以及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这个是公众最常用的通胀指标，将其分为进口和国内两个部分。根据 CEA 报告，从去年12月至今年5月， PCE 指数中的整体商品价格上升了 0.4%， 相当于年化率 1%。 与此同时， CPE 个人消费支出商品价格的进口部分同期下降了 0.1%。对 CPI 的类似分析显示，入口商品价格下降了 0.8%， 而整体商品价格保持不变。 CEA 报告显示，委员会比较了从去年12月至今年5月的入口指数和整体价格，以捕捉川普第二任期政策的影响。报告指出，结果清楚显示，从3月开始，入口商品价格下降，而整体价格几乎未变或略有上升。总体来讲，自去年12月以来， PCE 整体价格上升约 1.1%， 而 PCE 入口价格仅上升约 0.2%。 最新的这份报告反驳了关于川普政府对全球多国征收的关税或由此引发的恐慌会导致通胀上升的讲法，显示入口商品反而可能有助于压低价格。关税战开打三个月，美联储担心的通胀似乎遥遥无期，这样企业界的领袖现在是什么态度呢？瑞银金融分析师瑞安林奇对霍士商业频道说，企业 CEO 他们真的很想规划业务，但是如果不清楚游戏规则，这个很难做到，越快达成贸易协议越好。我喜欢这种流动性的做法，希望我们能够快点接近谈判台。川普将限期推到8月1号是好事，这个给了一些国家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时间，但是同时我不希望到了8月1号又推到9月1号然后10月1号，因为这样的行政总裁无法执行计划。战略财富合作伙伴执行长马克泰帕说，我和我的团队做的所有研究显示，认为关税会导致通缩的人和认为会导致通胀的人数量旗鼓相当， 当某啲物品嘅成本上升，可能会导致需求减少。一旦需求减少，价格就会下跌。当通胀压力同通缩压力并存嘅时候，价格唔会有太大嘅变化，会趋于稳定。沃尔什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兼首席投资官埃文莫汉认为，随住贸易协议嘅进展同联储开始采取更宽松嘅政策，未来仲有更多嘅增长机会。埃文认为美联储对关税嘅睇法唔正确，佢认为关税更多带嚟增长动力，而唔系通胀恐慌。所以佢话唔会意外，如果七月睇到首次减息25个基点，可惜美联储可能等到九月，因为佢哋八月唔开会。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中意我哋嘅频道，欢迎你订阅同分享。多谢你嘅收睇，再见。